just like a joke. I show you don't, and now we're talking. I know your ghost. I see her through the smoke. She'll play a show, and you'll be watching. And if history's
欢迎收听不打草稿，这一集应该就是我们的第五十集。
感谢听到第五十集，你也可以往回前前面去听一下。
我其实昨天是在打扫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到说，哎、欸，明天要跟 Jasper 录第五十集耶，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点比较特别的一些设计？真的是非常临时起意，所以就赶快发了一个文说，哎、欸，大家如果有回馈的话，可以留言跟我们讲。我就有收到一些观众的提问啦，然后我就做了一些分类。有观众指定说我想要听你们讲某一个特定的话题，比如说聊什么，希望你们多聊音乐的类型，或者是某一些兴趣，想要知道你们平常的兴趣，这些兴趣类的。有一些观众是想要听感情类的，比如说感情结束的修复，对于渣男渣女的看法，这是感情相关的。然后另一类是幕后类的，就是会好奇说，哎，我们的录音的一些幕后的准备流程，这是其实最多人问的，就说，哎，有没有想过不想录了，想放弃，或者是为什么是找 Jasper 当你的搭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是，录音更新的时候我都会转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常常都会有一些半生不熟的朋友跳出来说，竟然有在录 Podcast。这些朋友其实可能在过去可能一两年或更久以前，我们都已经是互相追踪的 IG 的朋友了，就是真的我时不时就会收到说，哇，原来你有在录 podcast。 所以大家在看那个现实动态的时候，是真的就是无脑的滑过去还是怎么样，还是蛮多人不知道我们在录音，就尽管我已经这样每周都在发。我不知道你的身边的朋友对于这个频道的认知是到什么程度。
生活中的朋友其实我觉得都没在听我 podcast、欸、我感觉啦，
好好笑、哦、
我觉得啦应该没有，他可能知道这一件事，知道你有时候会在录一个节目，但他们可能也是觉得关我屁事之类的。
其实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
对啊对啊，我也不在意啊，反正你觉得关我屁事，那我也觉得就没差、啊、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有时候看到很多的事情的心态也是这样，我觉得那你家的事啊。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心态，因为也有一些人他是在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在工作上可能要换工作转职，遇到一些挫折，哦，想要申请博士班，或者是他又也是分手了之类的，就他们发生一些生命经历的变动的时候，就会来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说 VV 我去听你那个第十集分手，或是说哎、欸，我去听那个什么 Jasper 在美国那个好有感哦。其实他们已经跟我认识就很多年很多年了，可他们从来都没有在听哦，是他们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默默知道说啊，我可能有发生或你可能有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才回去听我们很以前的集数，才回来说哦，我最近想要跟你聊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虽然那个可能是我们以前发生的东西，但跟不同的人在什么时间点会产生偶然的那个集数的交集也是非常的缘分。那在收集大家的回馈的时候，我有观察到他会问这个问题一定跟他自身的好奇相关，不是好奇我们哦，是好奇他自己现在，
你现在遇到什么你就看到什么共鸣、啊、
没错，
没有这个共鸣表示你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这个，就是你心中没有这个需求。
对，我前几天就有一种回过头来看我们录了这个五十集的这个经验，我就觉得我好幸运是你当我的搭档哦，觉得我怎么那么幸运的 很感谢的心情。一方面是我们聊的话题应该已经算是非常的多样了吧，就不是只聊书只聊怎么样，是我们生活的各个大大小小的面向都可以聊。然后另一个是虽然我们的状态很不一样，就我是一直在上班，然后你是在学术界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在交流作品或者是在交流心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同步，我就觉得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完全没有那个台美时差感完全没有，我就想说你很像那个也活在台湾的一个人类觉得这个同步性很珍贵。 在各个阶段聊了很多书或什么，那也是因为我们要同时都要看这个作品，同时都要喜欢这个作品，才有办法那个当下去聊那个作品。而且其实在那个当下同时在看那个作品的人可能很多很多，大家都喜欢某个动漫，大家都喜欢做某件事情，我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也在做，可是为什么明明这么多人都喜欢同一个作品，或是有同样的兴趣，就算有同样兴趣的人聊天也不一定可以聊得这么舒服跟深入。所以我就是有一种哦，好感谢我的录音搭档 是 Jasper 的那个心情，所以还是很想要在这个五十集跟你讲一下。
好谢谢
小小的告白
受宠若惊
因为其实后面就是有人知道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也有找我说可不可以一起当搭档，我就想了一下说我当嘉宾绝对没有问题，如果对方有他的节目然后邀请我的话我会很开心，但如果要找我当固定的 partner 我就说暂时没有办法，因为可能现在就是已经 dedicate 在这个不打草稿上面了，很难再有其他的心力去分散去录别的节目。不过我有在想啦，就是我之后我其实一直很想要找女生开频道，不是我自己的，我就一直鼓吹我身边平常跟那个那些女生朋友聊得很好的，我就说快点你们开频道我们可以一起当搭档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刻板印象，但我还是觉得跟女生聊天跟男生聊天可以解锁的话题是不一样的。
一定不一样啊，绝对不一样啊。
对，我就一直好想要
对啊，男生之间的东西也是跟男女之间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啊。
对，
都有它的重要性的、啊、
嗯，所以我真的也很许愿，就是如果有女生想要一起开频道的话可以考虑找我，我一直好想要聊性别的话题哦，跟女生聊。好啦，总之就是一个五十集的心情，我其实有收集了大家的一些回馈，可是因为今天我就私心想要聊《离线找真爱》这部作品，所以就没有想要往下就是聊观众的回馈，所以 maybe 可能在下一集吧可以就是念一下大家的 feedback 或者是回应大家的问题，
就切换到《离线找真爱》这个部分了吗？
可以。其实今天就是很临时的 cue 你说我想要录这个心得。
欸，这个我好像上一次是那个什么世界上最烂的人已经很久了、啊、
对我就突然说欸我要录立刻许愿然后就可以成真，也是觉得很开心欸，就这个同步性很棒，一起看一个书或是一起讨论一个刚好都同步有在关注的事情。
那我要这 credit 给我姐，因为我姐就是强推我看，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看，然后你叫你看这样
啊，这个作品已经放在我的待看清单有一阵子了，其实就前一阵子可能是三四月的时候我的脸书一直有人在分享《离线找真爱》的心得，我就是把它截图存下来想说好啦就是有空的话再看，但因为它的 label 被分类在恋综，我超级没兴趣恋综的，我就觉得那个很刻意啊。可是你上一次有推荐我那个《爱在山林间》，然后我很爱，既然还是有好作品那我就试试看，所以我是抱着哇真的很多同温层的人在看耶，那就有空的时候我来看一下好了，结果一看就整个大入坑大爱上。
真的吗？你看前两集就入坑了？
没有，我越看越爱。
可是我前两集我看起来有点无聊耶，
节奏蛮慢的。
对啊，所以我就是想说看完第一集好先放两天然后再看但是看到大概四后面就一次看完，
超好看
耶，刚好加入
越后面越好看。应该说我没有抱着他是恋综的心情去看，所以反而更容易看下去。如果你一开始很期待他是恋爱性很强的那种作品的话，你会觉得好淡哦好慢哦，可是因为我太想念欧洲了，漂亮的运镜，那个海鸥，那个海浪，然后那个古堡，我就默默觉得很像在看一个深度旅游的 vlog，
这就是旅游节目，
它的运镜非常漂亮，而且我下班很累，所以我就觉得哇看这个疗愈型的东西好治愈哦，它没有让我一看就爱上，但是我就是下班的时候就点开来看，看完就觉得哦怎么那么治愈。它的故事设定是我很喜欢，就是你不能用网路，不能有那个任何的照相或电子设备，这件事情会让整个互动变得很不一样，大家就会交流说在没有网络干扰的情境下约会的感受是什么。好几个成员都有提到说 你要认识陌生人的话或交新朋友的话，你一定会先去肉搜对方嘛，你一定会先确认说诶，对方大概是怎样的人，他有什么偏好，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可能可以聊到什么，或者是可以交换一些什么样共同的话题之类的。但是因为没有网络，所以你只能就是正面对决，你只能真的坐下来面对面跟对方聊天互动的时候，去透过面对面的相处解锁彼此的资讯。然后就觉得这样子的状态很我自己是很喜欢肉搜别人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因为我会想要先做好准备，就是我会先想要确认说对方的状态，我不是很喜欢开盲盒的感觉，我会觉得万一开到一个烂东西，那我是真的会觉得很生气。但是在他们讲这个互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哎，我们都会透过网络上去看到他 IG 在发什么，他可能有什么兴趣，然后就自以为对方可能是怎样的人，可能那个自以为都是滤镜，都是偏见，可能会觉得你已经很了解对方了，其实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是。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是因为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所以你有很多很多跟自己相处的时间，而且又在一个异国，强迫面对自己的一个旅程，这个没办法滑手机的空白时间，不得不去思考哎，我跟这个人的互动，以前大家都是滑手机，但现在变成睡觉前我会回想这一天我跟这个人相处怎么样，我喜不喜欢，然后什么是我印象深刻的，这个反思也超级珍贵，会让人直面说到底哪一个可能更适合我，或者是我跟他的互动我是更喜欢的。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个留白，
跟那有点关系，我喜欢那个不确定感，我不知道我跟你下一次会不会见，我们约明天十点，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来，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睡过头，那你睡过头我要继续等还是不要继续等，虽然现在有没有手机有这个不方便，可是我觉得这不方便又很吸引人，
嗯，
那个期待感，但你又知道这期待感有可能会落空哦，
嗯，
他可能去跟别人约会啊，他假设他今天收到两封一模一样的信，两天都约明天十点，他两个人就在那边等，那怎么办？所以那不确定性又加剧这个游戏的有趣度啦。
对，我好想要体验，好想参加这种活动。还有一个很棒的点是因为可能现在大家都很习惯用讯息沟通，比如说我想要推掉一个饭局好了，我可能就会在那个群组里面说哦，抱歉我今天真的很累我没办法，这样子的拒绝跟我要面对面看着这个人说我没有办法见你，我明天没有办法见你，你先约了我但是抱歉我可能有别的计划，我想要跟别人约会，那个坦诚跟那个正面的说出来这个拒绝，是我觉得是会强迫彼此强迫自己去正视这个拒绝或是邀约，那个分量在讯息上的答应或拒绝跟写信或者是面对面的沟通，那个深度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的面向。因为你就不能随随便便，可是你有手机你有网络，你其实可以随随便便，你想消失就消失耶，拒绝你也可以很轻松的拒绝。我很喜欢成员之间的很多很多的对话，他们其实面对面的时候没有讲什么，他只是说我就是想要当面告诉你我明天没有办法见你，或者我就是要当面告诉你我真的很喜欢你，那我就觉得这个当面是在网络的时代是很难得很珍贵的。所以以下就是我喜欢设定的原因啦，跟接下来就是要大剧透了，因为我要聊每一个角色，强烈建议那个没看过的人把这一集关掉直接先去看，
要看完
然后再回来
听才回来看，
真的真的，因为我会就是我们接下来都会狂剧透了吧。
好，没问题。
好、哦、
那我们先从外表排名，我就喜欢外表排名。先从你觉得男生外表排名跟女生外表排名开始，
你要不要猜一下我的排名？
男生吗？
对啊，
我想一下哦。我猜就是刚刚讲那个我脸盲的 Kensuke 跟那个 Yudai 二选一。
OK
是吗？
是二选一哦，没有错。
OK
嗯，
那颜值来说应该是 Yudai 比较高吗？
嗯
啊，真的哦。
对，他是我的白马王子。
因为所有的女生都喜欢他。
我也喜欢他。我超级喜欢他，他就是我第一个想要聊的男生。
那我们等一下从他先聊、嗯、我们先排序而已。对，
OK OK。
但我先讲他每个人背景，他每个人背景都演员啊，什么 model 啊、嗯、舞者啊，
肯定是希望他们。
他其实是非常 selection bias 的人，他们是在某一个专门表演系的 一个群组，
嗯，
他们不是正常，他不是什么水电工啊，他不是什么，就是他不是乱选的，他是、
嗯、
因为我姐跟我讲说，他觉得没有高颜值，我觉得很高颜值，每个人都很高颜值，就每个人都至少 IG 小网红，可能就是
嗯嗯，
就几千赞，不是几千几万个那个追踪者，乱抓人，他们不是这样，他是选过精挑细选，至少他的颜值都是非常的高的，某种程度还是有一些相似性，他们说以职业来说的话，
嗯。嗯，肯定的肯定的，不然没有人要看。
像女生也是啊，女生至少两个 model 吧，印象中。
但我非常非常喜欢日本节目，就我在看离线找真爱的时候真的觉得哇，果然日系的作品还是我的偏爱，跟韩剧韩系相比，因为韩系的商业感真的太重了，而且韩国的作品不管是剧还是电影都会让我有一种情绪太满，太刻意要让那个冲突极大化，或者是在角色的心境很细腻那个转折上面比较没有看到，但韩国非常适合那种做那种商业爆款片。
韩国的最后的结尾都会有个鱼饵，让你去觉得想好好想咬下一集，所以你要马上点开下一集。但日本
他们很会做这种，
就是韩剧韩国好看的，他就是最后一集就、好想知道下一幕是什么，突然一个反转，
是
都是有个公式，然后你就马上点开下一集。
对，
日本的不一定，他就说、你这一集看完赶快睡觉，好像没关系这种感觉。
就是韩国的那个每一个商业感都很重，包含选角要怎样选，或者是台词怎么样，就是我会觉得那个匠气太重了，我反而不喜欢。但日本在选角上面就会有一种漂亮的素人，你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好看的素人，尽管他们不是真正的素人，但是你就还是会有一种自然感。我好喜欢这个自然感，这个细腻感，就是还有表达情绪或者在互动的那些小细节，还是觉得日系的作品处理的更好，更细腻一点吧。
好，那再来还没刚才讲还没讲女生的颜值排名呢，
纯看颜值的话，我当然还是觉得七海是最正的、我那时候看就想说、我是男生我一定也是喜欢他，就是纯看外表不要管性格那些的话，他的那个梨窝笑起来的时候好可爱哦，
他很像那以前那种一线女星的潜力股的感觉，就是什么户田惠梨香、新垣结衣，就是都长这一型的、
对，然后我也有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很容易喜欢类型相似的那个长相，我觉得那个是商业或者是漂亮脸一直在曝光，让我们就是有一种一看到他就、好熟悉好亲近好温柔的感觉，那比较跳脱这个长模这个模子的人，可能我们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去适应他们的长相，所以其实其他女生不漂亮吗？她们也漂亮啊，但就比较不是在那个广告一直疯狂曝光那种舒服脸吧。
那我要分享一下我的男生跟女生的排名。
好，
我的男生第一名是阿鲁，就
是
勋哥、
是勋，
我觉得很帅。那反而我觉得 Yudai 跟那个 Kensuke 就长得一般，对我而言对男性异性恋男性就觉得
OK，
就是他很高没错，超高，但我不觉得他帅、然后女生一开始我是觉得 Maho 跟Nanami 就是七海，
嗯，
是最漂亮，
嗯，
但我看完之后我等一下讲我最喜欢 Maho， 就是等一下我们最后再讲为什么看颜值会差不多，我觉得他们颜值势均力敌，
嗯，
但 Maho 在整个里面又略胜一筹。
嗯，
好，那我们先从你刚刚讲的 Yudai 开始。
好，
Yudai 会穿很漂亮，然后会喷香水，
他是精致 boy，
对对
对， Fashion Boy。 我要讲我为什么那么喜欢 Yudai， 当然是外形很亮眼，我就很他完全就是我的理想型。好，讲一下我理想外貌，比如说大家问我说哦，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的时候，我通常没办法这么明确的描述我喜欢类型，因为我都是靠相处，如果觉得跟这个人相处很开心跟什么，我就可能会喜欢对方。但 Yudai 走出来的时候想哇Oh my god， 以后大家问我说你想听谁的时候，我就要说就是他就是他就是 Yudai， 因为我很喜欢很高然后肩膀宽宽脚很长然后皮肤又白白，我喜欢皮肤白白的男生，我想赶紧不要有胡子，所以阿鲁不会是我喜欢的类型，就我喜欢白净的男生，他的白净又不是那种没有，就是有些男生你会觉得他很有气无力，但是Yudai出场的时候像王子一样，你不觉得他很有贵族风范，他穿那个长大衣好从容哦，我每次他出场的时候觉得哇 好治愈哦，好耀眼哦，很像那种贵族大大步这样跨出来，就很喜欢他的那个外貌的状态，所以他在第一眼出场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他了，这就是一个很直觉的想说、
你说从第一集吗、他一出现你就觉得哦这个超帅，
没有到超帅，但是 越看越喜欢，就一开始出来就觉得这人真舒服真可爱，只是一个很肤浅的小标签，到后面每一次他的出场我都很喜欢，包含他在等人啊或什么，我就觉得镜头把他拍得很帅花痴女就是一直觉得啊，优达要来了好开心哦我觉得可能男生不一定 get 到，但总之就是我喜欢的外貌，其实其他男生也很帅，就他们都是好看的人啦，但我就偏爱这种斯文的，不喜欢肌肉男，所以我喜欢身形是挺的但不要太多肌肉没有关系。后面的集数的相处其实也会感受到他是一个温柔体贴然后又聪明的人，很细致的去照顾每一个对象，他是女人缘最好的角色嘛，就算跟他没有兴趣的女生相处也还是很温柔很有耐心，好几个点都我都觉得很加分，比如说他跟童子约会，女生一直跟他说哦，我没有任何恋爱的经验，对谈恋爱有很多的幻想等等的，或是在后续那个童子说可以牵你的手吗，或是这些他都表现得很绅士，然后很体谅这个女生，没有恋爱经验的女生一定会被他晕爆，因为他就是太细致了，他不会对对方有任何的不耐烦，就算优达没有喜欢童子他还是很细致的在照顾他，尤其童子就有说我好想要跟你约会，可是因为我们的约会日期撞在一起，我们拿到的那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嘛，就是同一天的人没办法互相给那个约会卡，然后优达还说不然就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找其他的成员，说不定你就可以顺利换到你想要的天数了。他明明不喜欢童子哦，他还是很体贴站在童子的立场说我们可以试试看，结果他们都没有遇到成员嘛，童子晚上就坐在那个饭店在等其他的人要把那个约会卡交给别人，然后优达就说你这样子会很冷，我把我的衣服给你穿吧，然后你就在这边等没关系。他有很多照顾别人的细节，那个照顾是很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就有很多类似这样，包含他原本说要一起跟童子去跳伞，可是他后来因为他还是很想要花多一点时间跟七海相处，所以他就很正面的跟童子说我知道是我先约了你但是我没有办法赴约，他的道歉或什么也都非常的坦诚，这是让我很喜欢的原因，就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也很坦诚的一个男生。第一次约原本要跳伞但后来可能有一些原因没有办法见面，他也会说哦，这个 plan A 行不通但没有关系，我想了 plan B， 就觉得跟他相处好可以好无脑、哦、因为他会细细的规划好各式各样的事情，你就开心的跟着他就好了的那种。
这个你 Jalen 是吗？照这个逻辑，
对，应该 我觉得他是就是冷静的会去思考说我怎么样做或是怎么样安排会让彼此的相处是 很舒服的，因为我就刻意不想要被那个媒体或者是别人的心得影响，但我整个全部看完以后有一些角色介绍他们就包含他们的 MBTI， 又来就是 INFJ， 我想说
真的
难怪就是INFJ 就是很棒就是非常温柔，他是把所有的温柔都给别人然后自己，所以我就好喜欢他，然后我就觉得不意外不意外但是又歹会让我觉得很心疼的原因是你看他这么受欢迎大家都喜欢他，但就算是长得好看帅的人也会有自己的烦恼，那个烦恼就是喜欢的人不喜欢我，不喜欢的人拼命喜欢我
因为你买外套时间花太久了，花太多时间人家直接一看到哦好棒就直接买了那个人，
对对对，
这个人优柔寡断，简单来讲是这样四个字，有那么多 plan 那么多女生那么多备案啊，就是满盘皆输，在这个十局赛制里面，
对，在这个十天，对，他是这个好遗憾的角色，
换个就平行时空思考他其实根本就是可以追得到娜娜米，我觉得他绝对可以追得到，只是他就浪费自己太多时间在陪一些对他来讲的杂鱼，
对对对，
杂鱼们一直去照顾杂鱼就是你没在帮自己啊，你一直在帮人家，
可是我很理解
是很重要没错，可是我也不知道
他是一个对都把温柔给别人，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是对自己不好，像那个他跟那你说童子要牵手，其实我觉得他完全没有想牵他手， 他那一天根本就没有想牵人家手的，
对，他一直把手插在口袋大衣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肢体语言是我没有喜欢你，没有想要跟那个女生更亲近。
那你这样牵他手我也不知道耶，说不定会释放出错误的讯息。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女生很敏感，牵下去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她有没有想要跟你牵。
哦，没有没有没有，她没谈过恋爱，这女生没谈过恋爱。
哦，对不起。哦，对不起对不起哈，
不知道不知道。嗯，她没有这个最好答案，只是我觉得她就是想太多外在，但不想清楚自己内在。她如果很快，她可以如果收集到真的她够强的话，三五天内就确定他就是要只要追娜娜米，那其他人就是不要浪费我时间。嗯，但是他只要人家 request 过来，他就会花浪费时间去跟你约会啊，去跟你干嘛。他其实说不定更早其实就想约娜娜米去跳伞，
对，
只是这时候童子不小心进来，然后他好像被迫要约他去做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他自找，他找一堆麻烦给自己
啊。对对对对对，确实。欸，可是我跟他很像欸。我真的很像是这种人，就是比如说有一个 request 来到我这边的时候，举例假设我是 Yudai， 有一个女生说可以牵你的手吗，我会把手伸出去，我不会说我不想欸，我不会这样欸，我绝对会说来牵牵手，就是我不喜欢对方哦，但我知道那个是他想要的东西，我会觉得我有办法给这件事情，对对方来说可能很重要，我会尊重对方的那样的心意，就算我其实可能没有到很喜欢对方，对，可是我一定会跟对方讲清楚，我不会就是在那边很享受然后又怎么样，就是我的语言，你有发现Yudai的语言其实很明确吗？他很蛮明确告诉同事说，欸，我喜欢七海哦，他是很明确的在讲这件事情，可是当同子要求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会去成全别人，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然后他的那个优柔寡断我也可以理解。
你刚才讲这段我就马上想到咪咪在对阿鲁做的事情，照顾那个情绪这件事情，
哦，
就是整个阿鲁的大失败跟阿鲁为什么会不爽咪咪，就是这个东西
哦。
我觉得我们可以，你觉得这样跳如何，这样衔接过了，
可以可以，因为我很想要聊咪咪，她是我最想聊的女生的角色，咪咪也是我写笔记最多的，欸，但等一下，在 before 咪咪之前，好好，很想问你的是，因为有一幕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Yudai 喜欢七海，然后他的好朋友 Kensuke 也喜欢七海，他们彼此都喜欢七海之前，他们其实有一天是一起两个男生一起去约会的，一起去踩点各种甜点试吃，我非常喜欢那一整段男生之间的好可爱玩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好棒哦。有一幕是可能在第三四集的时候， Kensuke 在阳台抽烟， Yudai 就刚好也走到他下层的那阳台休息，两个人就这样一上一下的对话，我超级喜欢那一幕，因为他们的对话让我觉得很有趣印象深刻，就两个人在阳台的上下楼层互看彼此然后聊天， Yudai 就抬头望着在上层抽烟的亮说，欸，我可以上去找你吗，亮就问他说，欸，所以你现在有明确喜欢的对象了吗？ Yudai 就说，啊，我还在考虑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他也是一个把朋友或是他人的需求摆在比自己前面的一个人，他知道他的朋友也喜欢七海，所以他没有这么快，
所以他早就知道了，
对，他没有这么快出手，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因为他的一个纠结，他在考量的是一个友情爱情的这个平衡吧，所以他不像 Kensuke 就是，哎，我开心然后我就赶快买了这个外套，赶快做了这个。
那请问 Kensuke 的 MBTI 是什么？
哎，我忘记了，因为我没有喜欢他。
好
对，
继续
想要延伸问的问题就是，男生之间真的会聊就自己喜欢的女生吗？这个话题真的会在男生的互动或对话里面出现吗？还是这是一个，
这很常见啊。
哦，真的吗？
他们因为他们才二十出吧，印象中，
二十四岁，
几个人都是二五以下。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蛮常见的啊，这很容易聊啊。
哦，我的认知是比较温柔的男生会聊这种，是不是比较阳刚的会不敢就觉得讲这个很别扭？
我觉得不会，欸，而且你又在恋爱节目，你的工作，你把这件事情是你
这十天的，我说日常真实生活呢，真实的。
我的经验是会啦。
哦，好， 很有趣。
因为你想特别问的是什么？男生之间，你的问题是男生之间会不会聊你喜不喜欢谁，或者
对，就是聊感情的事情。感情的这个话题在男生之间会是一个聊天的话题吗？因为女生超爱聊这个，可是我就想说，那男生之间呢？
我的成长经验是蛮多的，因为我高中是男校，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好，就是我们认识一群北一女的，那我们就会排序，你的前三名是谁？
好可爱！
要逼每个人排之类的，
好可爱哦！
它是一个社团内自己的 social 活动概念上，
对，了解。
或者不同学校的群组，那你觉得这学校里面谁为什么？那你要提供原因之类的。
哦，那有遇过，一定会遇过那个把撞菜的情况，怎么办？
哦，撞菜就是大家嘲笑你们两个的一个，你们假如我们那时候是可能一群 group 嘛，二三十个人的男生团体，那你就知道这两个男生喜欢同一个女生，
哦，
你要被逼问出来的。可能他生日的时候，或者他怎样的时候，那就强迫他要讲出一个答案，这样。
嗯。那怎么办？你有遇过就是你喜欢你兄弟喜欢的女生吗？
我知道的是那个时候社团可能我喜欢女生也大家都喜欢那一种，
哦，
就是类似娜娜米的角色，
哦，
我就没什么意外，就是我讲出来没差，反正每个人都喜欢她没差，反正我也追不到
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很有趣耶。好啦，大家都喜欢，那我们可以切到咪咪了，她也很受欢迎啊。你看两个年纪最大的男角色都喜欢咪咪，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我先问一下你对咪咪的评价好了，然后再来讲我的分析。我蛮想要听从男生的角度会怎么描述咪咪这个角色。
我想一下，这评价很复杂耶，欸，
真的很复杂。
一开始认识觉得是我，因为我们的上帝视角觉得，这个女生高招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绝对不缺男朋友，她绝对不缺男朋友，她生活中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就可以交到男朋友了。
对，
这种
真的
这种人，
嗯，
但就是他主要的改变在阿鲁事件，
没错，
这件事情是他整个起承转合的转最重要的一部分。
嗯，照顺序来看这个故事的话，咪咪在一开始出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活在当下、很开朗，然后可以脸不红气不喘抛出那种暧昧的话，主动会对男生哦，主动会去摸男生，就是很自然很自然的那种肢体接触。他几乎跟每一个男生他是无差别的进攻，很强。我就想哇靠，到底怎么做的？他从第一个男生是那个会冲浪的一个男生，是
秀，是
对，
秀
是深，是深，对，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直接勾手说，哎，我们约好了要一起去，左手拿酒，然后右手拿那个面包，然后一直在海边散，第一次见面就勾勾手做了一个约定。好，然后到后来有勋加入，阿鲁加入了他跟秀之间的一个饭局，三个人的两男一女的场景，咪咪就主动对阿鲁抛球说，哎，外面在下雨没关系，你可以找到一起撑伞的人，我可以跟你一起撑伞哟。他直接立刻用一个直球给到阿鲁，也是一样，他们三个人在吃晚餐的时候，生就主动问他说，哎，你不是说你想要去吃松饼吗？还是我们明天一起去吃松饼？他们也是超级高招的说，你想吃的是松饼还是想跟我约会呢？哇靠，太猛了吧，这个我真的是一招一招觉得阿姨真的是吓烂了。我觉得真的好强哦，他可以完全在游走在，就算有别的男生在场，他还是会左攻右攻这样子，他两边都可以攻耶，然后男生都被他晕的不要不要。一开始我也觉得很扯，是他们不是说要每个人都有一张约会卡交给那个某一个你选定的人，那个人不能拒绝。他在完全没有跟鹿相处的情况下，第一个递出约会卡的女生，他就直接把鹿叫到旁边说，我想跟你约会。鹿当然很开心，哇，漂亮妹子来找我。可他一定心里就是想说，哎，为什么我们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对话，没有任何的交流，你就直接找我约会，你确定吗？所以后续在那个鹿跟咪咪刚开始约会的时候，鹿就问他说，你确定你真的是要选择我吗？我们之间差10岁耶，我们之前完全没有讲过话耶。然后咪咪就很开心说，对，我就是要选择你，这样很开心，然后又很坚定的对鹿说。所以一开始他这个整个这样互动下来，我对他的 感受是就已经很复杂了，因为我很喜欢女生主动，不是一直被动等，但是她无差别的直攻每一个人，她的这样子的状态会让我，老实说我会对这种人很更谨慎，因为我会觉得你对我是这样，你对别人也是这样，
完全是啊，他完全是这样啊。
你对我到底是真的喜欢我吗？还是你喜欢的是我的标签？我年纪比你大十岁，我有钱，我可以送你礼物让你开心。所以我觉得咪咪从头到尾哦，他这种无差别型的丢直球，他喜欢的不是单一的那个人，他喜欢的是标签，他喜欢的是一个年长的形象，他喜欢的是一些条件。
这边我先反驳一下，
好，
我觉得他不一定喜欢这样。
嗯，
因为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所以我说从上帝的视角，其实他是最成功的玩这个游戏，只讲这个游戏，他是一个最成功的玩法，
嗯，
一定会赢。他这个不是跟不是跟那个阿兹喜就是路嘛，不是配对、嗯、也会赢，他怎样都会赢，绝对是最大全部人的赢家。
嗯，
因为他很清楚，就是你刚才说已经约看过三个人，然后就撩三个人，然后就马上第四个人信给谁谁谁，这个玩法应该要这样玩。没错，他完全照着最标准的胜利家 玩法。
嗯，
你刚刚讲他活在当下，我就想他真的活在当下吗？其实我觉得说不定没有，因为他想着胜利。
哦，
至于是不是喜欢标签我不知道，因为你参加这个活动有很多的目的，当然你交男女朋友可能是目的一，可你想想哦，以这种女生怎么可能没男朋友？那她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我离线之后 offline 这个结束之后，我的声誉要变高，要 有几百万人追踪我，我要让大家喜欢。
嗯，
这不，这可能是目的其中一支，不一定每个人都带着目的、嗯、或者我只是想在尼斯玩，或者是想留个记录、嗯、各种可能奇怪的目的。只是他这个东西让我困难的，他到底目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交男女朋友好像也不是他主要的目的耶。
他就要 have fun 啊，他的目的就是 have fun， 他也没有一定要跟谁在一起，
所以他没有一个，你觉得他在这十天的时候没有一个未来的目的？
嗯，我觉得 他
完全都活在当下吗？这个变成是我很质疑的部分。
我觉得是耶、欸
oh, okay.
我对他的感受是这样，当然他可能有其他目的，可是你看哦，假设他跟阿鲁的互动超好，他应该其实他跟每个人的互动都有办法很好，只是刚好阿鲁翻车了，又要选一个年长对象，阿、啊、不就剩下鲁了吗？
哦，因为他喜欢年长的对象，
对，他想要的，他目标很明确，他就想要年上的恋爱这样。
嗯，所以你说这是一个标签对他而言。
对，假设勋也超棒的话，他其实 我会蛮好奇他会怎么选，
会有更有趣的招出现。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他很会调动士兵，然后让他们之间去去 PK， 然后去争什么东西的感觉，
好厉害哦，真的好厉害。所以一开始我对他评价是这样的复杂，然后但是到后面的他跟勋的这个约会，我会觉得我很敬佩这个女生，就是对她有一种油然起敬的心。和勋约会的时候，勋就突然在那边 emo 嘛，就是说我觉得你对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兴趣，你都没有看我什么的，就是讲一些很情勒的话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不耐烦。如果男生这样子讲，我心里其实会不爽，老实说我很不喜欢被情勒，或者是当我觉得你的所求太有点是自私的角度的时候，我是很敏锐可以感受到的。咪咪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展现，她是非常温柔的去说怎么了，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要开心，那我们就一起开心。她在后续所有的在阿鲁很 emo 的时候，她就试着说来我们玩剪刀石头布，然后说来我们来当那个导览员，说你来请看到左边的风景怎么样怎么样，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照顾，所以那整趟旅程其实是咪咪一直在照顾，莫名其妙，也不是莫名其妙，我可以理解阿鲁的心情，就是一直在照顾一个，抱歉，我真的是必须要小小的谴责一下阿鲁，就是你三十岁了，然后你还这么，
我觉得阿鲁问题在你先扣五分了，你现在原本零或者原本一啦，你不然扣五，然后变成负四。
嗯，
你没有把维持负四，你就先维持负四就好，你要把自己搞到负十、负二十。
对，吓到我、欸。
你至少你不要，你不要降分数好不好，大哥？
对对对，但是咪咪在完全他一直在往下掉到那个情绪谷底的时候，他从头到尾都 很正向很温柔的在鼓励阿鲁，就说、哎、不用别担心，然后我是很开心的， 我也希望你在这个约跟我约会的过程是享受的。所以他的展那个成熟的去引导对方，然后跟希望把对方带回那个享受当下的他做的所有的言语，我都很敬佩。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是觉得心很累。
阿鲁第一个问题，他不该继续扣分，所以他也要表装出表面开心。正常社会化的阿鲁应该要这样，但阿鲁被破防了。他看透一切，但他又不敢社会化去装作表面和平。他觉得啊，我已经输了，那我不如干脆来分析我为什么输的原因好了，那种感觉。
他就太走心啦。
对，他太走心，他觉得约会太重要了，他已经准备好了好几招。
对。
然后这个招，哎，怎么跟我想的走四步一样？
嗯，
然后没放出来这些招式，那他以为这可以加分，结果反而扣爆分。就他会走向这条路的原因，又跟咪咪的助攻有关系，因为咪咪就一直表现很 fake， 就假，好开心。然后我就想，你这样最好哪个正常人会开心？就是他讲，你可以不要装了吗，大姐？
嗯，对对 对， 对，
拜托你不要他妈不要再装了，我不要你。阿鲁不要你这边给我装，我宁愿你跟我讲、
哦、我其实就没有喜欢你这样。
欸，因为我们就直接变朋友就好了，就是
嗯，
你不用。我觉得阿鲁不想看到他是一个不开心的人，一直装得很开心，他就很痛苦，然后你的这个目的又是为了讨好我。
嗯，
其实阿鲁说不定你就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咪咪有很多种选项，但他走一个很极端的选项，阿鲁你全部都没做错，你做超棒的。可是阿鲁不想听到这个，阿鲁想听到的是说，哦，对啦，没关系，但我们你现在这个做不好，可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干嘛？就是你要承认阿鲁的失败，阿鲁需要在这过程中，我告诉你我失败，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很好，我就是失败，我要告诉你，从你客观的角度，
嗯，
那你先跟我站在我们一起都负四分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再讨论要怎么从负四分、负五分爬到零分、爬到两分。阿鲁想看到的是你跟我站在一样的位置，然后我们一起努力。但当咪咪跑到说，哎、欸，这个约会100分哦，你就知道看你完全没有在跟我一样的位置，你完全不想跟我继续了、嗯、所以他的心死反而觉得说这个东西才是最阿鲁最痛苦最无法接受，然后让自己无限自爆的办法。
嗯，
就是被破防的点在这里、
欸、你分析的超级好耶、欸、就是我有认真想过，如果我是咪咪的话，我在遇到这样子的男生突然自己掉到一个负四分的状态，我会怎么做。然后你的做法超级的成熟，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咪咪一样就自嗨，因为我是还可能在那个情境下我嗨不起来，我也没办法说没有我们超开心这样子，但我心里应该会觉得啊，好累哦，就是
两个人都很累啊，在这个情境里面两个都很累啊，就是他们不对平了，
对，
一个一直觉得一个可能负100分装正100分，就跟你考试考很烂一样嘛，你考试考不及格，你不能说对我来讲这就是100分哦，就是对我这就没用啊，这个客观、嗯、我就是被客观现实打败。
嗯，也让人心疼的点是，至少在所有的角色里，我觉得他是最，也不能说最真心啦，但因为每个人都也是真心的，可是我觉得他的情感确实是最深的，只是我会一直 get 不到。对，他很用力，他用力到他去约会还填掉、欸、我就想说大哥你真的也不能这样批评人家，因为如果是你喜欢的人，然后他为了你做了填掉，你应该会很感动，但这种过于谨慎的人，他会让我有一种假设我跟这样的人交往然后分手，我很怕他会自杀、
哦、真的感觉会很恐怖，
我真的很怕，
我也感觉到这个感觉到的压力，
对，我会很有压力，我觉得哦，那如果我拒绝你或怎么样的话，你会不会对我做一些很危险？
我认识两小时，你就要就是做那么多事情。
他的那个名言不是 "die for you" 吗？我会觉得太沉重了 ，I can't， 真的先不要，先不要这样。我在看他做填掉的时候，就让我想到说，哎，我以前跟不同的男生约会的时候，我也有遇过填掉男，就是他会带你去他已经很熟悉吃过100遍的餐厅，他可能每次都带不同的女生去，但都是选同一家，他知道菜单上点哪一个绝对不会错，他会有一个超级顺畅的一个流程，然后这个流程是他完全在他的掌控范围，可能对他来说他会很有安全感， 哎，我觉得这种人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个人偏好的约会是冒险型的约会，就是我反而会希望在，如果是我觉得很有好感的对象，我反而会希望在我跟他约会的时候出一些事。我说的出事是指说，哦，我们订个餐厅
意外之类的，嗯，
对，既然没开，或者是原本是一个要去大晴天然后就大暴雨，因为这种转折才会去真的看到对方的真实的状态。因为你如果都只是永远菜单点这个菜，然后永远都走这个行程的话，你很难看到他在面对变化的时候的那个应变是什么。而且我现在回想过来，我让我印象深刻的约会通常都是出意外的约会反而那种很顺的我都会约完就忘记所以好啦，阿鲁就是用情很深。
其实我觉得阿鲁有一个胜利方法，
嗯，
他不要沉溺在咪咪这一块太久，他应该马上直接，嗯，咪咪在这约会他可以直接拒绝说，咪咪我觉得
我们没办法，嗯，
我觉得我们好像不太合，我想要节省时间，我先走了，拜拜。那咪咪赶快回家，就约到一半赶回家，省我们时间，然后把剩下时间全部拿去花做找其他人。因为他后来其实有约妈后嘛，
对，
就是他其实是可以有这个转变，只是转变花太久了，他可能拖了一天半又卡在啊，我怎么昨天做那么烂，那我就是
emo 了好几天，
他浪费自己时间在这十天里面不该花任何时间在 emo， 他花了太多时间在回检讨他的过错什么之类的，
嗯，
他送球给那个陆同学了，那就送他，那他赶快，他赶快利用自己的时间才对，他没有好好利用自己。他其实我因为我个人就觉得他长得很帅，所以，嗯，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很多优势，而且他又很会送礼物什么东西的，嗯，他其实有胜利方法。
嗯，可是我觉得这个是站在我们很理性没有真的喜欢咪咪的状态下，
哦，
会说你就换人赶快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这个 emo 很珍贵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因为足够的喜欢咪咪，所以才需要 emo 的时间，我可以体谅他的这个 emo 啦，这也是他很真实的面向吧。只是我会觉得他不成熟的点是，就像你说的，你意识到这个女生跟你不同频的时候，你应该立刻转换心说 Oh let's be friends， 然后我们就 have fun， 来一个快乐的就是朋友之旅。但他没有办法这么快速就是做这个切换，
因为他 die for you 了，他心态没办法切换，他直接我根本不认识你，我要 die for you，
哎，欸，我真的吓烂欸，真的，我想说你到底跟咪咪有什么交流，而且你就只是送他一支笔而已，你为什么就要 die for you 一个女送笔的女生，我真的 get 不到他的深情是从哪从何而来，就是咪咪很正吧，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吗？他们交流
有
没有
很
多，
咪咪没有很正我觉得还好，
我不懂啊，就我不懂为什么他会，因为他跟咪咪的相处超短的，欸，不懂他那个很深的执念从何而来，
还是那他自己的执念，他想象中的咪咪，
我觉得是。而且到最后他不是最后选择约妈后吗？这件事情让我默默蛮感慨的是，以前国中的时候有很喜欢我的男生，他就是 die for you 型的，就是他会写超多情书给我，会一直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永远爱你的，永远超级强烈的词，都是强烈到我会有点不知所措，想说哎，可是我什么都没做，你为什么会这么爱我，我会反而有点问号这样。然后结果后来这个男生大概在国三吧，就是跑去喜欢其他女生，所以我在很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男生说 die for you 真的是屁，是假的，没有人会 die for you 的真的不会有，哦，我也是觉得嗯很好笑
我这边跟我讨论的就是咪咪这个问题，
嗯，
咪咪还真的太难解了，就是因为我们是上帝视角，所以才会觉得咪咪很复杂。可是如果你站在阿鲁，站在其他路人，比如说你是伊武达，你看到咪咪，其实你觉得他人很好，他每次他就跟你刚刚讲伊武达一样，都很 care 的环境，
嗯。
然后我跟那个阿鲁约会很烂，我完全没跟任何人讲，
嗯，
完全没有跟，可能应该没有啊，至少剪辑里面，
嗯，
如果他。他跟其他约会他是不知道阿鲁搞砸搞这么砸之类的，
嗯，
他不会讲人家坏话，
嗯，
所以你站在，如果你站在那个游戏视角里面，你可能觉得，欸，咪咪人其实超好，但我真的觉得很怪，是他真的
男生族群会喜欢这种进攻型很强的女生吗？一直撩你丢球给你，你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应该很多人都会，我觉得我应该会，可是，嗯，还是没有被办法说服说你 咪咪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我就觉得没话。你不喜欢你看到阿卢这个东西的约会，然后你活在当下是告诉自己这约会超好，骗自己。
哎，等一下，但是我觉得咪咪没有不喜欢阿卢哎。
哦，
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真的想要 enjoy 这个 date， 毕竟他们之间完全就只是送笔啊，然后很开心，吃吃甜点，聊聊天，只是一个开心的浅浅的互动，所以我觉得。一开始阿鲁邀请咪咪的时候，他确实是一个期待说，哎、欸
哦，
对，就是假设我们可以一起有很好的互动，那就是 happy 开心，太好了、嗯。对对对，
了解。所以咪咪的期待可能只是说，在这个旅游中，如果有发现有趣的东西都好、哦，反正只要有趣就好哦。你阿鲁现在搞砸了，不用当我男朋友，但你只要讲出个有趣的话也好哦，没关系的。就是他认真的，他认真的。他是 enjoy 一个小事情，你阿鲁讲跟我讲个笑话也不错，但阿鲁就没有意识到他的频率是这一种频率。
嗯，而且我觉得阿鲁很活在他的世界，是他一直跟咪咪说你都没有看我，或者是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他讲的这些事情是很我觉得，他活在一个我觉得的世界。嗯、可是，在最一开始他们在采柠檬或什么的时候，咪咪根本就。
对啊，咪咪跟没管他，他觉得很开心啊。
对对对，就
就是那个这个阿伯好像好有趣哦，还跟我介绍柠檬这样。
对对对对对，他自己很开心在体验这个行程的时候，阿鲁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认知是，哦，我觉得咪咪超讨厌，我觉得他已经很太先入为主，觉得咪咪跟鹿已经是一对了，因为是咪咪先跟鹿去约会，然后阿鲁觉得嗯还是好喜欢咪咪哦，还是想要发给他邀请，可是发完。就一起约会的时候，他就可能一直在想到说，可是咪咪其实可能已经很喜欢鹿了，怎样怎样，我这个备胎什么什么，他就开始超多小剧场。
哎、欸，你讲的有道理，我知道阿鲁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他只要问咪咪，他说我觉得你今天不开心，但他没有对焦，他没有知道他的频率在哪里，他只要、嗯、他只要精确的、更客观一点的问出好的问题，比如说他知道咪咪在装，可是我不知道你装多少，他可以用不同的问法。不同的切入，然后去感知咪咪现在到底是偏中性、偏不开心，还是装开心、
嗯？
他如果能够问出好的问题，就不会是用我觉得，我觉得
啊，没有在调频的这个对话。
我觉得你今天不开心，但他没有问出好的问题，让他回答出你真的感觉到今天的开心或者不开心。哦，阿鲁说：“欸，我觉得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开心，可是我不确定我的觉得是真的不开心还是。”你只是今天比较累，然后咪咪就说：“哦，我好开心啊，我今天很开心啊。”然后阿鲁可以说：“哦，真的、哦？那你觉得哪些东西你比较开心？”
嗯，
然后哦，我觉得采柠檬很不错啊，就是他没有核对这一件事情。
嗯，
他如果核对之后，其实发现哦，我原本以为咪咪应该是负二十分，其实他才负两分。
嗯，
那我的阿鲁感，我信心就好像就不会这么 emo 了。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阿鲁的问题好像是在这里，你刚才讲的我觉得他全世界都只是我觉得的世界，但他觉得的世界不是咪咪认为跟他同频率的世界。
嗯，哦，你讲的好好哦，
感觉他多做到这件事情问对问题，他就可以把
这
个
自我、这个、解了，
他就不用自爆 emo， 就把这什么放出来，他就是哦，把他压下，没关系没事，这件事情好，小事小事。
哦，你讲超好耶。嗯，不愧是约会大师。我觉得这一定是要真的要有那个互动真实的这些经验，才会知道说啊，我怎么应对，或是我自己感觉对方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用一些问题来去对焦彼此。很多人就是不敢讲，或者是就自己压在心里就爆了。嗯，很棒，好有趣的讨论。接下来是有配对成功的第二对 Kensuke 跟七海 Nanami。 我对这两个人哦，老实说都没有深刻的印象，他们两个就是开心的小朋友玩在一起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对这两个角色都没有非常深的，像我们刚刚聊咪咪阿鲁这么觉得他们这么复杂，我觉得他们的复杂性在这个十天里面七海跟 Kensuke 比较没有被呈现。所以七海会喜欢 Kensuke， 我整个问号问号再问号。想说 why，
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喜欢谁，
我觉得是
他只是最后被迫啊，第十天要做选项那怎么办啊，随便选一个啦。、就是、
Maybe 吧，就是他想要一个坚定的选择。那纳米本身一开始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说，我根本就不知道爱是什么感觉，我好像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所以我觉得他本身是对自己的情感很困惑又疏离的一个女生，就对自己好像不是真的非常了解的一个人。她真的漂亮，但是她在后期会显得很平，就是这个人的立体感没有出来，我没有感受到这个漂亮女生的其他的魅力。反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会喜欢 Maho。 Maho 就是一个，她可能最一开始出场的时候不一定会是每一个男生最亮眼的那个女生，她就一直给我觉得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可是那个编剧就一直没有把她那个很有故事的那个层次呈现出来，我觉得好可惜哦。总之呢，我要特别讲Kensuke 跟 Nanami 的原因是，我一开始对 Kensuke 真的是觉得他是一个搞笑小男生，我对他没有什么强烈的印象，但是他在跟 Nanami 的那个告白让我好感动，而且我感动到哭。你还记得他在那个应该是在看夕阳的时候说的话吗？
好，你 repeat 一下，我这边记忆点已经消失了，表示他没有那么厉害。
好，他在跟七海告白的时候是他有说，哇，你真的好可爱，我好喜欢你，他一直说好可爱这些，但是他后来有一段比较认真的对娜娜米说，我这么喜欢你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几天的观察发现你是一个对别人一直都很温柔的人，而这样子的人一定对自己很严厉，我有看到你的这个部分，不论你是身为一个人或者是身为一个女性，我觉得你都是最棒的，我喜欢你。
这边你觉得真感动哦？
我很感动耶。我感动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收过一些人的告白，大部分人的告白都比较像是我觉得你很棒，你很棒那个点是我想要的，我们在一起吧。
Kensuke 想表达的是，我看到你的根本，你的本质是对自己这么凶暴的人，这么自律。但我听到的时候，我想到的东西是 Kensuke 你很自以为是，为什么你凭什么看得懂我？
哦，
就是Kensuke 觉得我哦，全世界人都看不懂你哦，我看到你的根本，你很严厉。我觉得背后的意思是这样，可是我就觉得哪有，白痴哦，你以为这就是我本质吗？你凭什么凭什么定义我？听到 Kensuke 对我说这个话，我会不一定表现出怎样，只是我内心就觉得说，为什么你可以真的知道我？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了，你觉得你懂我？所以你就可以跟我在一起？没有，不知道。假设我是Nanami，我有这条件的话，我说不定会有这一种。
哎，这个面向我完全没有想过，但我觉得就是因为Nanami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是他把他自己的很真实的情感放得很深。
我理解你刚才讲的感动，你刚才讲的感动就是被看到的感动，
而且他看到的是你不好的面相，是你自己都不想接纳的面相。
看到你自己对自己很坏，然后自己其实过得很痛苦，可是你每天要努力去上班，不是上班，就是你要给人家情绪价值，情绪劳动。对，我看到你我看到你的辛苦。然后Nanami可能很少人跟Nanami讲这件事情，所以他才感到感动。
大家都会说，哇，你好漂亮，好喜欢你，
你好温柔。
对，大家都是一直在看到我好的那个面相，但是 Kensuke 是直接点出来说，我看到你对你自己很严厉，但这个面相我也喜欢。
可能因为我听那个叫什么子妮跟佳宇的那个 podcast， 他们有聊这一个这一段，然后他讲了里面他们讲到的这个，我就蛮同意，就是这个很普通，这告白很普通。那这普通就是很多人都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因为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已经没记忆点，表示他我在看的当下也并不觉得这个是多厉害的招，不是最废的告白，他可能中阶 level 中高级的告白，但我觉得最不舒服的还是觉得说，你觉得你已经很懂我了，这件事情暗示了这件，对吧？这个我解释不应该没有错吧？
没有错，
对啊 ，Kensuke 傲慢的是，我知道你很辛苦，就只有我知道啊，可是其他人也知道，没有，我看剧我都知道啊。但 Kensuke 自以为我最懂你， Nanami 没有，我最爱你，我最懂你。
对对对对，他是给人这个态度，
对，有点傲慢。
好细致的观察我很喜欢这个告白的原因是被别人喜欢。假设我被十个男生喜欢好了，被十个男生告白，可是我可以从他们对我的状态知道他们到底认识到的我是第几层的我。 大部分男生的告白真的都只是因为我对他们很好，我很温柔，我很理解他们，他们讲的那些东西确实都是真的我，可是那是他们想要的我。所以我其实好希望有一个人是看到不那么好的我还是喜欢我。那我觉得在我人生中大部分告白是没有这样子的经验的。大部分 的人都会在告白的时候跟你讲一堆好话，就说我喜欢你因为你漂亮，然后因为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想说对啊，我也知道啊，我也全部的男生都这样跟我讲啊。所以其实我在跟很多男接受很多男生告白的时候，我是超没 feel 的，我是可以超冷静想说对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可是都没有真的很让我觉得他们有真的有看到我真实的面相。或是说很受欢迎的女生更想要的是希望你看到的是真实的我，而不是我总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就算那个不好的我你也会喜欢。我觉得这是 Kensuke 的告白让我感动的原因吧，就算他很自他确实是一个傲慢，
反正原则上就是他的告白是被看见跟看见这个过程，但我目前没有更好的，我大概给这告白70到75分之间还不错，但没有到最极致。等到我们看到什么是最极致再评论好了。
我还原本想说你要分享一下最极致是什么。
没有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上还可以有更好的方法，虽然已经不错了啦。这个方法是一个推荐别人跟别人告白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一招，请看见人家看不见的人这个角度。
对啦，好，所以就想要特别点一下这个告白的部分。但其实从头到尾 Nanami 我会越看越觉得他很无聊，真的看到最后觉得他好平淡哦。反而是 Maho， 讲一下你为什么喜欢 Maho。
Maho 为什么不讨喜在这个里面，是因为他长太高了，在日本男生里面好像他们就喜欢娇小型之类的。然后 Maho 好像只有喜欢Yu Tai对吧，他只有一见钟情，他觉得在教堂相遇很浪漫，然后就一直试图去找Yu Tai。但他的肢体很特别，他肢体就是喜欢Yu Tai就很明显哦，就是会跳起来那种感觉，然后会超近，会，所以那个就是从那个摄影机的角度其实很漂亮，就是 Maho 的那个跟阿鲁的互动跟他 Maho 跟
完全有对比，
因为完全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表面上是一个很冷的人，超冷，就是根本
没错，
可能很容易据点王之类的，根本不会跟你聊什么东西。但我有觉得同意他一定有很多深度的东西，然后只是没有真的被挖出来。他会打网球啊，我不是传给你那个。
有啊，
他好像右打是踢足球嘛，然后他有讲他会打网球这个部分，他们在约会的时候有讲到。
我觉得他们明明就超登对的，
是超登对。
对啊，整个赏心悦目耶，就是我好喜欢他们的这个配对哦。
我觉得 Maho 主要加分可能就是他很果决吧，他的果决是让我觉得很棒的地方。他完全不想屌最后那个阿如最后一天的邀约，然后直接走，反正老娘不玩了。
对，她是个帅气的女生，我觉得她的魅力是她是一个有反差的人。一开始看她的时候，我也觉得她感觉很内向，然后没有什么说出很亮点的台词或什么，她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静静的在听或者在观察这个身边的人在约会的状况，然后咪咪会跟他分享啊，七海也会跟他分享啊，所以他是一个情报员他收集了很多大家的烦恼或资讯，但他给出来的回应或什么都很冷淡很平静，可是他在遇到Yu Tai的时候，他的那个可爱的面向就是整个被激发出来。我好喜欢这个反差哦。
我觉得总结来讲， Maho 我喜欢他的特色是他的果决跟他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其他就不要了，我就只要 Yu Tai， 那 Yu Tai 真的不要我那算了不玩了。也不要强求什么最后一天要约 Yu Tai 在哪里， Yu Tai 不会来，他早就知道了。不像阿鲁还在那边就是拖台前，他认清楚不同玩法。有些人玩法就是我拼到底，就是最后我要等到夕阳下山没有出现我才知道，我才能接受这个 决定就是但 Maho 就知道拼到底也没用，反正人家心就不在那里了。
他看得很清楚。对，
所以我的投射就觉得 Maho 的这东西可能是我不一定有的
哦。
他的果决、
这个、潇洒
他的潇洒让我很欣赏。 就表示他知道认识自己，认识到一个非常深度的东西。
嗯，
那你看七海那边，我就觉得七海不行，七海跟芸芸众生，我可能是芸芸众生之一，就是乱七八糟。
嗯，
但 Maho 就是有点佛系的，就是他已经他只要某个东西，其他不是这个能力圈以外的东西都不管了。
嗯嗯，
然后我觉得刚才讲了尽力嘛，有些人尽力到等到太阳下山，可是 Maho 没有不尽力哦，他所有的问题都超尽力，什么 Yuda 要去哪里，他说可以不要去吗？
嗯，
哦，我觉得那问题超好，而且其实很感动。
嗯，
他很精炼，他做每一个东西都很精炼的做出那一刀的。
嗯，
而且他打中要害，所以他已经他其实在中间过程中就已经打中要害，但要害没用，就是没用，没用就是没用，所以他马上认清楚。
嗯，
所以在整个时间运用啊，整个效率，他虽然是失败收场，但是我觉得他效率极高。
嗯，
所以这就是我整个很欣赏的。
哦，利落的女生。嗯，我就觉得好可惜哦，会假设啊要在里面找一个人交朋友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选 Maho 吧，就是好好的跟他聊天。但我觉得 Maho 的魅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get 到，
因为 Maho 是里面女生年纪最大的，所以她可能经历的最多，
而且我觉得她是一个默默都看得懂局，但是又不说破，看破不说破的一个人。对，嗯，很喜欢。
但我就觉得 他们怎么养成这样，她背景到底是什么，就更好奇了。
你说 Maho 的故事吗？
就每个人啊，这些人他会做，他长成这样子，为什么他会长成这样子？咪咪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可以让他变成这一种人？其实很复杂，因为咪咪你看他的职业，每个人职业有些不错，咪咪是一个最打工仔，他就叫打工仔阿鲁拜斗，
对，
应该在社会阶级里面是最低的。
嗯，
所以说不定是，我不知道，这我完全主观的乱判断。
嗯，
因为他可能出身不一定很好，所以他必须左右龙圆龙才养出他的这种对每个人都会喜欢他的个性，
很合理这个推论。嗯，
啊，有些人可能很靠北，说不定阿鲁，说不定假设是很靠北，说不定他长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他想要什么就会都会得到什么，假设我不知道，所以就养出不同每个人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同的个性。
嗯，没错没错。嗯，最后几个角色也是有写笔记，但就比较小啦。Kanaka 设计师姐姐 Show 之间的互动，这一对我觉得比较简单，但我很想要分析的是那个生他的状态。他看起来很像大辣辣然后酷酷的男生，可是我在看他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一个一直在打保守牌的人。他其实不勇敢，他当下就是在约那个 Kanaka 要去约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只是他担心他被咪咪拒绝，所以他就想说啊，这个姐姐跟我聊的好像也蛮开心的，那我就约他好了。但是站在卡纳卡的立场，他觉得哇，这个男生好帅哦，就是第一个递卡片的男生是他，然后就直接说指定说是要我。所以他们后面所有的相处基本上十天哦，他们是相处最长的一对男女
啊。真的，他比咪咪那组还要久，对不对？
对，可是他们真的互相喜欢吗？我在这个这十天我没有感觉到他们的互动有很激情的部分，我觉得他们都是在打保守牌。然后包含他们一起去滑雪，就是一开始那个秀他选的是、单板想要耍帅，然后发现哎帅不起来所以就立刻果断换成那个 ski。 我觉得他在很多面、
哦、他换这个步骤
有啊，他有换，他说哦，我觉得单板太难了、哦，一方面我觉得他很棒，他很坦诚，他就觉得说我帅不起来，那我赶快换。但另一方面我会觉得这样子类型性格的人就是觉得啊不太行了，然后赶快换，是很避风险型的人，就是很保守型的人，他只会去做胜率最高的那个决定，就算那个决定其实他不是他最想要或最喜欢的，但他还是会去做。我觉得也有生活中也蛮多这种类似像秀的人，他去喜欢一个人追求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多喜欢这个女生，而是因为他觉得我追到他的几率比较高，所以我选他。这是我对秀的观察，但这是我上帝视角的观察，可能卡纳卡不会这样觉得吧。
那你觉得卡纳卡为什么不喜欢他？是卡纳卡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卡纳卡意识到这件事情，嗯，
就是这个人有在追我，可是他没有那么喜欢我
就他确实也是喜欢我，可是他的喜欢只是因为他没有追到咪咪，所以才来找我啦。 老实说就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不去追秘密？他觉得他追不到秘密，还是
他觉得他追不到？
他觉得他追不到。
嗯，
那他就是一个很没自信的人呢、啊。
他是，
他是很没自信的，
他是没自信的人。你知道他跟秘密在咖啡厅有一段对话让我印象深刻。他是心里很容易有不安全感的男生。咪咪不是第一天跟他打勾说我们说好咯我们一起去海边然后喝酒，结果咪咪后来又开始攻击阿鲁，就是说啊、哦，想跟你一起撑伞，然后要跟鹿去约会什么的。所以生就有点 问号的在那个咖啡厅问咪咪说，哎、欸，你还记得我们的勾勾手约定吧？他抛出这个问句的时候是他觉得想说，咪咪，哎、欸，你跟每个男生都这样子疯狂的做约定，那你还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吗？他心里一定有一种不安或是怀疑，所以他就觉得哎，算了，这个女生很夯耶，没关系，我去找一个 我也聊得起来，然后我也觉得她很不错的卡纳卡。然后刚好卡纳卡又是一个，我觉得她是所有的女生里面最 chill 的一个女生耶。她的 chill 是一开始第一天大家很紧张去拿着那个手册书，然后去一直在路上这样找说哎，会不会遇到成员啊什么。卡纳卡没完全没在屌这个游戏规则耶，他直接这边逛香料啊，喝品尝那个 olive oil 什么的，他很 enjoy 当下，他还去咖啡厅一个人那边写生。我就想说这女生很帅耶、欸、
哦，他画画很厉害。
对，他好像没有在意配对这件事情，其他的人都有点抱着那种忐忑焦虑，想说哦会不会遇到成员呢什么的。卡纳卡就是一个糗姐这样，然后他也是嗯哦秀那个秀对我有兴趣，好啊，那嗯就相处看看，相处觉得哎还不错，那再继续跟他约会好了。他们都是打一个很保守牌的游戏玩法，所以在很一开始就配对到，他就一路这样子继续。但他们真的有很超喜欢彼此吗？我感觉还好，好像好多情侣哦，怎么办？普世情侣是这样子的，
不知道哎、欸。那你是会赞赏这种的吗？你觉得走这个安全牌是好的吗？
欸，没有好坏，因为如果他们刚好就蛮适合，就可以感觉就是可以一直交往很久，然后
就可以结婚了。
对对对，就结婚，然后就平平顺顺，温馨小家庭的那种。可是我会在心里觉得这个线有点平淡了。我觉得没有不好，我是喜欢平淡的人。对，可是卡纳卡其实一直在过程中有说，嗯，我真的有喜欢神吗？他其实一直有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神跟他告白的时候，他也说我没有办法当下回应你耶。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在知道，他有在想我们之间真的有火花吗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卡纳卡的回应非常的成熟，我也好喜欢。他就念那个信给神听说，哦，我觉得交往这件事不是靠十天就能决定的，那不如我们回日本之后就继续相处看看，顺其自然。
听完这个故事，我的价值判断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就是走中庸路线的，就是你既然不喜欢这东西， 你只要做这件事情，跟这个人约会也是要花你的成本，
嗯，
那你没有到很喜欢你还做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整个人都很不舒服，
嗯，
不喜欢60分的东西，可以过关，但又觉得唉那就这样吧，人生就这样，我就觉得很可我就觉得
可是这是大部分人真实
我会觉得有点厌世啦，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嗯了解。所以你要是追求最想要的，就算最后没有得到你也觉得没关系，这样吗？
就你刚刚讲的时候，假设我是秀好了，看到咪咪这么竞争，我也要去打一场啊。
哎、欸，好棒哦
就是我要打一下、
這個、嗯，
我要去跟大家 PK 一下才知道自己实力多少啊。所以像如果我又有猫猴那种聪明，就是我已经放了招了，攻击了还没效那就算了，赶快再去找那个什么卡纳卡这样但我至少要去，假设我真的看到咪咪在这里面我是秀的角色觉得是最好的，那我一定要试试看。
嗯，
我就不会说好别人说我不行我就不行。
哦，那你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的男生才有办法耶。很多男生连打都没有打，就他说啊，咪咪好正哦，然后好没关系我去打其他的人这样嗯，
可是你要那个、啊、你要投资风险越高
报酬
越
高
啊。对啊，就是我之前听买股票就是这样，买股票跟交女朋友也是这种感觉，他已经很正了，就一堆人会去追，所以他股价很高，可他股价很高以后还可能更高、嗯、啊你现在不去追以后可能更难追没有之类的，就是他好东西就是很多人会一直去抢
哦、oh, 嗯，
啊你又说那我就买烂股啊，烂股就不会涨就是买那个、
嗯、
什么鸡蛋水饺股很废的，那你就买，那你也是把你的钱放在一个不是有这么效率，钱跟时间放在不是有这么效率的地方，
嗯，
只是你为了保守
哦。
但你在每次的那个叫做抽差啦，就是你在买进卖出的成本也是一个，那你为何不选就是最 sexy 的股票，最好的，它可能会大跌，可是它以后可能也会涨回来之类的。
哇，那个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自信程度，口袋有多深，然后跟你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吧。很多人很怕受伤啊，就不会去做这样子这么勇敢的放手一搏。
不知道耶，这可能也跟某些什么安全网有关，就是你有多，就你怎么摔下来你不会死，那你有哪些东西，所以你在有安全网的时候你才敢往上跳，你才愿意投资更多的风险在一件事情上。所以说不定每个人状况不能那么直接讲说你的自信怎样就决定说你会做什么选择，跟你拥有的背景也有关系。
嗯，确实。
对，但我没想到秀就会讨论到这个，因为我没看到，我只是看到就觉得很普通，没有想到原来他是这么没自信然后再去做很普通选择的人。
我的视角是这样。
OK， 蛮有趣的。我觉得整出剧还是最让我喜欢的点不是人，是那个格式，就是说
设定
时间你会错过，你不知道对方的心意。哦，就是这个心意这个就蛮好的，就是因为你知道你不一定会遇到他下一次，因为你们在城市里面没有联络方法，所以你的心意就要很快果决的清楚，让你去想，你既然没手机分析，你就要想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人。
对，
然后我喜欢这个人的话，可是他明天要跟其他人约会，假设我是秀嘛，我已经今天遇到咪咪，我其实蛮喜欢他的，那我后面五天都遇不到他了，那我要怎么在短短的，说不定我们这一小时是我们最后一次，这十天里面最后一次一小时，我现在有一小时哦，我要怎么让一小时变一天，那一天变了五天，那我要在每个过程中放出多少心意啊，这放出的心意又不能像秀不是，不然像那个阿鲁一样 die for you， 一天就直接 die for you， 就直接人家吓跑了。放出最适合当下的心意，然后这心意就是很清楚的表达，就是我还不认识你咪咪，我还不认识你很多，而且我知道你很多人追你，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有很多我值得跟我共鸣的地方，那你愿不愿意在中间抽个三个小时我们再更认识。如果我是上帝视角，因为我看完这整出了，所以第一天就写信给十个人，每天都约不同人。
哇塞，你真的好适合，你真的是约会大师耶，哇，恋爱大师，真的是 master。
没有，嘴巴很强而已。
很厉害，非常，我真的敬佩。我有两个心得啦。第一个是我觉得他们成员之间私下的感情一定是很好的，因为他们会在彼此的约会啊，然后结束之后如果有缘分在饭店里面遇到的话，他们都会交流说哎，你今天约会怎么样，或者是会聊说那你现在遇到了什么烦恼等等的。所以就算Yudai 跟 Kensuke 他们是情敌的关系，他们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友谊的状态，至少在前期的时候是这样的。可是慢慢的随着时间，可能到第五天第六天，那个彼此的心意越来越坚定的时候，第十天的那个吃饭变得超尴尬。我超喜欢那个尴尬场景，因为我觉得哦 so real， 就是要有这个尴尬，那个尴尬的背后反应就是彼此有更在意的人了，在这个爱情的游戏里面是有排他性的，在我喜欢的女生和我的朋友之间我就是要取舍。你会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的取舍，比如说咪咪就是再也都不想要见到阿鲁了，她有这种回避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回避性是就是爱情最真实的样貌，就是会让一些人受伤，但这个受伤是因为我知道我有更重要的人，我就是想要追求他，或者是我就是不喜欢你，所以那个情绪的那个张力在这个尴尬的饭局里面被显示出来，然后我超喜欢这个真实的这个状态，就是因为有更在乎的人，所以这个取舍跟这个矛盾才会显得特别的很真实又很珍贵啊。
对，我觉得也是能量守恒嘛，你把人家东西抓过来，负能量才有正能量，这样就像我们这边现在夏天超级长，可以到九点都还是天亮，可是其实偷冬天的时间，因为冬天五点就没有。那你刚才讲爱情的排他性有点像这样，把人家的伤害 人家那个阿鲁的伤害就是那个鹿的那个喜悦。
对，可以这么说吧。对，所以这个游戏你站在上帝视角的时候会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有趣，然后也很真实，就是谈恋爱就是它是有排他性的。嗯，那这个排他性就是它很珍贵的地方，因为你选择你要把更多的爱或是注意力只投注在某一个人身上，那别人就是会有受伤的状态。记得我们在33集，应该是33集，我没记错的话，我没有讲过那个风流运势审查委员会的那一集。
对，
我那个时候讲到说真诚的暧昧值得推崇嘛，但我看完这部剧以后我会觉得对，真诚的暧昧确实值得推崇，在这个10天里面他们有很多很有趣的互动，但真诚的告白才有办法获得最难忘最棒的感情。就像佑代，他就是告白的太晚了，心意确认的太晚了，其他成对的那些都是他们有明确的告白，明确的确认彼此的心意，然后他们之后的体验就变得很顺畅，不会像佑代啊或者是像马后这样，就是话都还没有说，然后关系都还没有开启，一直处于一种会被约别人会被约走啊或者是这种不明的状态，就会有遗憾。所以我会觉得就暧昧很棒，但是真正你想要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还是要有一个明确心意的告白，就算这个告白不一定会在一起，就像那个童子对于佑代的告白，他也是很一开始就还蛮明确的对佑代说哦，我好喜欢你什么的，虽然佑代后面就是都是拒绝他的，可是在那第十天最后的那个晚餐，我觉得他跟佑代的关系升华 成另一种状态，是他会去关心佑代说，所以你今天有遇到七海吗？你们还好吗？就有时候那个告白他不是为了要真的是要在一起，可是他会让我们之间的相处变得很舒服吧，我自己觉得啊。就如果双方够成熟的话，然后也够幸运的话，就算这个告白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交往的这条路，但这个心意的确认也会让彼此的关系走向另一条不一样的互动，然后我会觉得有这个 checkpoint 会让不管后面是什么结果都会 走得更舒服，而不是一直在一个很不明确的状态里面。
其实我理解你在讲什么，可是我听到的当下有时候我会觉得有时候没告白反而是好事，就像 Maho 他没有告白，可是大家都知道 Maho 喜欢他，他也不用告白，因为告白只是一个 verbal 的一个语言，但有时候你的语言你的 communication 不一定只是 verbal 的事情，像可能我自己的人生经验也跟某些女生暧昧过，但其实没告白，我100%相信这个女生知道我喜欢她，但有时候也会回头想还好没有告白
哦。
那这个感觉我又讲不太清楚，就是觉得好像这样比较好，告白反而会麻烦
哦。
就是刚你听到刚刚你讲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我某些时候没有告白，还好有些时候有告白，所以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啦。我自己在反思这些东西的时候、
哦、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好像真的是这样。对啦对啦，我觉得在大部分的情况下真的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对方可能你这个告白不会想要往你想要的那个路径，那你就不用、
啊啊啊、
就不要说。
就是东方文化很多这种暧昧文化，可是暧昧文化就是它的朦胧美还是有一定的价值、你不能说我永远要打开迷雾，把所有迷雾打到开到完全极致。有时候它的朦胧美还是很棒。就是你风流韵事的那个暧昧就是我不会推导说风流韵事结束之后你就要有个好好的告白，我不会有这个推导，但我可以理解你刚才讲的意思。
了解。可是我觉得告白之后还是可以继续暧昧耶不冲突耶。对，在我的状态来说是这样子。
是啦，对
对，但我觉得真的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因为我觉得我是可以跟我告白的人然后继续当朋友的人，很完全可以，我自己可以。
所有人的 chemistry 一对就不同人就会长得不一样，所以就很难在这些在每个完全不一样 chemistry 里面活下来，很难
好啦，确实每一个人对当下的判定都不一样，也没有正确答案。好，总之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作品。
我是完全没有讲到那个阿芝喜鹿他就是默默的胜利
他其实没做什么耶，他真的没做，他就是个幸运 boy lucky boy 而已。
哦，就缘分，还是这样，还是缘分，其实就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就说是缘分。
对，
当你没办法用一个有理由的东西去解释，就我们只能说他是啊，这就命啊，注定啊，幸运啊。
可是其实我在看了你的那个幕后花絮，不是陆主动第一个橘子给七海吗？在第九天的时候，那个小花絮让我知道说啊，陆其实他看得懂咪咪的这些招，但他只是就是享受。我觉得他心里是啊，怎么说呢？他就觉得说哇，这女生好简单哦 ，so easy to get 的那种。我觉得他心里有这个感受，
有可能。他刚好赚到，他应该很知道自己
赚
到。
哎、欸，对对对对对，其实鹿真的喜欢咪咪吗？我在这边打一个问号。
鹿有30岁，对不对？
三十岁、哦。我觉得鹿其实他只是觉得这个女生好可爱哇，在这个十天可以跟一个漂亮可爱妹妹度过这些可爱时光，真好，好幸运啊！但是鹿真的有喜欢咪咪吗？我真的，所以他才会在第九天的时候特别的。
那是第九天约吗？不是，那应该不是第九天。又见 Yuta 又见那个 Kensuke 又见鹿，同一天，
哦、
大概在3到5天之间，应该骑脚踏车那他骑脚踏车那一天，那不是第九天。
那就不是更明显，就是鹿其实对于咪咪就只是觉得说有一个超级主动的女生喜欢我，但他私底下却跟七海说，如果可以的话，真希望我们两个人有机会单独的见面聊一聊。
所以我觉得我们讨论的其实是咪咪很厉害，就算我们上帝视角知道很厉害，可是我们如果是平凡人视角也会觉得哦这个人好棒，但大家还是很聪明，知道这个人就是在放线，海后海王、嗯、其实对攻防战大家其实都看得出来。
对、嗯、
那他这策略真的是好吗、
欸、对，可以打个问号。对，我觉得咪咪很适合那个新手游戏恋爱，就打第0到第前5关的时候，他一定会，他就是王者，他可以超快速，就是立刻马上就跟别人就是交往。但是那就真的只是很前期的那个东西而已，就是后面的各个女生的那个魅力，要真的你如果要跟一个人比较长远的约会的话，咪咪的招就真的只是用在前面而已。夜深人静的时候，鹿一定会想说，哎，咪咪就是很简单，然后哦，有一个女生投怀送抱。就这样了，好轻松哦。
你现在进入这个游戏中有10天，你会想要像Maho一样赶快选一个人，然后不管会成功会失败你就先选定好，还是你想要5个男生都好好认识，就2种策略，你会 prefer 哪种策略？
我觉得我会在前半段的时候会希望尽可能的认识5个男生，不会那么快就觉得说我要立刻 只跟一个人约会，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一眼就要立刻选定人的，我很慢熟，所以我会希望尽可能一开始要大家都要认识，然后我可能在缩小的范围觉得说好，那我好像特别喜欢谁，我希望可以这个在加权这个时间上我要多分配给谁去相处。嗯，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策略跟对方别人的策略会冲突啊，有些人一开始就已经互相选定，那我也有点难去介入吧，
切不进去这样。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有想说，如果我去玩这个游戏的话我会怎么玩。我其实很想要体验看看当咪咪的角色，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是咪咪，但如果这个游戏他想要玩的超享受的话，应该要像咪咪这样子的玩法，我觉得啦。想说啊，如果人生有一段就是真的十天的话，我要角色扮演一下当咪咪看看会怎么样。我从来没有 做过这种角色，但真实的我应该会是前面会真的会希望跟多一点人相处，然后后面再比较认真约会。
那你觉得咪咪有认识所有人吗？因为他在那个阿鲁事件后他就说我不要再去收信了，所以就切断了，他心死了，他不想再，他还有谁没认识？佑达跟那个
完全他们完全没有交接。
对啊，还是他不在意的，所以他听起来是想要，
他不在意啊，他就想要那个、啊、年上的
哦，好吧，
他就想要年，他目标很明确。
哦，
他对目
标明确很贵啊，也很怪啊，为什么是年龄？
有钱呢、啊？
好好好，谢谢。
就是可以一直被一直送礼物或者什么的。
哦，好吧。
就是我之前在跟别人约会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做了年龄的筛选， 然后我有跟真的大我可能十几岁以上的人相处过，确实男生在可能四十岁的状态跟二三十岁的男生的状态超级不一样的，成熟度或是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交流，我觉得好放松哦，我自己很喜欢啦，就是可以你想要讲什么你也不用去 care 对方的自尊啊，或者觉得说哎，我讲这个经历万一他没有他会不会很觉得好像我都懂得比他多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忍不住会在那个约会的时候要照顾对方，我会去劝说对方现在的状态人生的这些东西，我可以透露多少资讯会让他觉得不会觉得我很有侵略性，或者觉得我好像知道很多事情。
那你也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女生啊，说实在
你说会有这样考虑吗？
对啊，你会考虑这样表示你觉得你有侵略性啊，说不定有些人根本觉得你哪来侵略性，
但你也是很有自信的男生所以你才能这样讲我跟很多男生相处
是是是
他们都会觉得我有点可怕、欸、
好好好没问题，
对所以我就
继续继续还没讲完抱歉打岔了。
可是因为我回到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咪咪在跟一个符号约会而不是跟真实的这个人、
哦、标签
标签约会、嗯、观察是四十岁的人有的东西就所有的四十岁男生基本上都有了就那个特殊性反而没有真的被很明确的差异化出来，反而是在我们这个年纪可能大家的变动或是大家的挣扎都超级都很多元很不一样，这个阶段可能更 care 什么或者是还在摸索自己的人生，可是四十岁人他就是一个很平稳，他就是要维持他现阶段的状态，然后跟我一个在那边大起大落的人，我觉得我们的频率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短期内会觉得很开心很舒服，因为你跟一个很成熟的约会确实是很舒服，可是长期而言我会觉得真的有办法一直这样子吗？
什么叫一直这样子？是这个人一直这样子还是你们两个的关系一直这样子？
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步调其实是不同步的，比如说我还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我可能还想要去出国或干嘛，我要做很多学各式各样的事情但可能对方就这些事情他年轻他十年前就做过了，我想要跟一个人一起去解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跟他的状态没有对待一起，短期好像聊天或什么很开心没有错、啊、但长期而言他已经吃过我吃过的苦，我的烦恼我的纠结他都已经解完了，他就处于一个很平淡的一个状态，而我就是还在为我的人生挣扎或者是干嘛的，长期而言这个频率都是没有对啊，就对不起来啊，这样真的有办法、啊、一直这样很顺利的走吗？所以我后来就有种觉得哎呀那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吃个饭开心聊天就这样子就好，我自己就画了一个线。嗯，
不知道我听完就觉得稍微怪怪的，因为你好像觉得40岁男生就会一直很平稳一直平稳到60 他随便被裁员他就不平稳啊，他没有平稳我觉得你把人家想得太高了，他根本
哦，
就那个也是你心中的那个人的地位
幻想，嗯，
对你心中的幻想也不是真实，他说明其实内心也是很紧张、哦、他只是装着在小妹妹面前装着很从容，因为他都知道小妹妹就像最喜欢像幼崽这一种就是从容不迫的大人这样。
幼崽没有，幼崽好可爱哦，真的
之类的。我说他这些40岁的大叔们就是很熟练，这些小妹妹就是喜欢这些人那这些人在20岁里面他通常没办法做到
啊、哦，对他有他们的优势，
他不一定40岁有办法做到，但他知道这个市场就是要这样玩不知道啦，因为我并不觉得40岁的人不会有烦恼，
也有烦恼，但他烦恼跟我不一样啊。
可是我觉得人性的烦恼就像我现在的烦恼本质上跟我18岁的烦恼没有到巨大的不同，烦恼的事不一样，可是他的 fundamental 的情绪恐惧我觉得很像欸。
嗯，
不知道你有没有认同这一个点？
认同，
对啊，
嗯，
所以就算40岁的大叔他我觉得我假设我到40岁说不定我烦恼的事情不同，但我内心很根本的东西还是一样，
嗯，
我担心的东西还是一样，
嗯，好棒的视角哦，确实真的是要跟男生聊天才会发现不然我会一直站在我的立场去想、嗯、这样子真的行吗之类的。好啦，这个只是一个题外话，
聊得很长了
哎，对，太久了太久了。 好，会认真剪的。感谢大家收听到现在。
好，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推荐真的超级值得一看的那种剧啊什么，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再来聊。
对，好的，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